看《士师记》第一章《士师记》第一章，看22节。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同在。26节，那人往赫人之地去，筑了一座城，起名叫路斯，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这里特别提到约瑟家，他们也去攻打伯特利。这个伯特利起先名字叫做路斯。那我们大家都很知道这个伯特利是神跟雅各立约的地方。神跟雅各说，你现在所躺卧的这个地，我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所以雅各他就在那里用石头立一个柱子，说这是天的门，是神的殿。后来他们下到埃及，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承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约书亚制服了伯特利的王，把伯特利的王杀了。但是约书亚死后，我们看见这个伯特利好像又落入迦南人的手中。这个时候，约瑟去攻打这个伯特利。24节特别提到，这个约瑟家跟伯特利的人来立约。24节说，我们必恩待你。昨天传道特别提到，这个恩待就是用跟神立约的那样的一个忠诚的态度。换一句话说，这个恩待就好像约瑟家跟他立约一样。所以后来这个人出去了，到赫人所住的地方，筑了一座城，起名叫做路斯，而且那个城到如今还叫这个名。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信主之后，神跟我们所立的约从来没有改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信主了，我们是不是有把伯特利的人完全的征服，完全的摧毁？当我们没有完全的摧毁征服的时候，这个路斯就在别的地方出现了。本来路斯应该是成为伯特利，是神的殿，是天的门，可是他却从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形式出现，成为一个路斯。我们虽然信主了，我们是神的殿，我们将来也要进入到天的门，我们不会去拜偶像，这些是我们很清楚的。可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样出现另外一个路斯比如说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侍奉的那个态度是不是像以前拜偶像做功德的态度一样？以前拜偶像做功德是要因为这样 可以到天堂里面去，可以积功德。那你今天在教会的侍奉，是不是同样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呢？这样的话，过去传统信仰的那个路思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呈现。我们过去传统的信仰的那些价值观念，是不是你在你信主之后，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再的出现那个路思啊？所以这是值得我们要提醒的地方。从四世纪第一章十九节开始，犹大没有赶出住在那个地的居民，没有赶出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以色列百姓他要跟迦南人同住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就是跟迦南人同住了。同住的结果就是被迦南人世俗化了。我们看见罗德选择那个像埃及的约旦河平原，到最后渐渐的挪移帐篷到索多玛，在那里住在那里。我们就看见罗德他跟索多玛人同住的结果，就是他家庭的败坏。所以今天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很重要的，我们是要跟主耶稣基督同住了。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好，约翰福音第一章，好，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又有身证了。约翰的两个门徒，当施洗约翰对他们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一个就是安德烈，一个就是使徒约翰，他们就去跟耶稣同住了。当他们跟耶稣同住的时候，四十一节说，我们遇见了弥赛亚了。今天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同住啊，你才可以遇见的那个弥赛亚就是基督了。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若是仍然跟迦南人同住，跟这个世界同住，那我们的生命就会随从世界的潮流啊。就像好像我们在讲雅各书的时候一样，我们信仰就被世俗化了，到最后我们就被困在这个世俗化里面了。看四世纪第一章三十四节，四世纪第一章三十四节，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了。当他们跟迦南人同住的结果，就是被赶出去了。 本来这个地，这个应许之地是给他们的，但是你跟迦南人同住之后，你是被赶出去了。这里说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区。我们假如详细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当圣经里面提到亚摩利人的时候，都是说到他们敬拜偶像的罪。所以这个亚摩利人，从圣经上的角度来说，等同于他们敬拜偶像的罪。假如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亚摩利人强逼但住在山地，表示以色列人他们被罪围困的到非常危险的地步了，因为他们被强逼住到山地上去，他们被赶出去了，他们被围困了。所以我们读四世纪十八章，我们看四世纪十八章，四世纪十八章我们看三十节，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被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所以我们看见到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这个但啊，已经去敬拜偶像了。这个但被强逼住到山地。我们只要读到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但啊，他要离开神所应许给他的产业，另外去寻找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哦，当我们没有跟主耶稣同住，跟迦南人同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啊，危险到这样的地步，到最后失去了神给你的应许那个地，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看四世纪第一章三十六节，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雅克拉宾坡从希拉而上。这里说到亚摩利人的疆界，这个疆界就是亚摩利人跟以色列人的分界嘛。但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它不像其他圣经的记载。我们看民数记三十四章，民数记三十四章看第四节，绕到雅克拉宾的南坡，接连到许营，直通到加底斯巴尼亚的南边，又通到哈塞亚，接连到亚门。再看约书亚记十五章，约书亚记十五章第三节，通到雅克拉宾坡的南边，接连到寻，上到加底斯巴尼亚的南边，又过西斯伦，上到亚达尔，绕到贾甲。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些记载的都是说到以色列人的疆界，不是说亚摩利人的疆界。好，所以有人就这样讲了哈，这一节啊，这一节啊，第一章三十六节，好，有人说 这最后的一节正是总结了四世纪的第一章，表明了以色列人他们在征服迦南人的行动当中是失败的，他们到最后还是住在敌人的中间，被敌人的疆界所包围了啦。本来这个是以色列人的疆界，但是四世纪的作者他特别讲把它倒过来的，是亚摩利人的疆界，代表了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他们被外邦人所包围了，他们被困住了。所以啊，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昨天特别提到了作者做的一个结论，神差遣使者提醒他们，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回应，到最后他们的生命就是泼金啊，泼金的意思就是哭的意思。所以这个哭要成为以色列民往后生命的一个写照。所以当神不断的透过先知，透过他的仆人，透过他的使者向我们提醒的时候，我们要侧耳而听啊，我们要赶快归回啊，悔改的归回。这个悔改的归回是马上的行动，不然你的生命就是会成为哀哭的生命啊。四世纪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三章第六节正如传道在讲祷论的时候，他第二个的前言我们上次讲四世纪有两个前言第一个前言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五节第二个前言是四世纪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三章第六节。因为耶稣亚因为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亚死了，好，那第二章第六节从前耶稣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好，所以都是以耶稣亚做开始，然后他们所谈论到的都是以色列人的失败。好，所以它具有两个前缘。好，那从四世纪十七章以后也有两个结语跟他们做一个对比。那四世纪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三章第六节这个第二个前言，它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叙述以色列民的失败第一个前言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第五节记录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但是现在作者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以色列失败，就是第二个前言，就是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三章第六节，记录了以色列百姓在宗教信仰上的失败，而这个外在的这个军事上的失败是因为你内在信仰失败的一个呈现。今天你为什么没办法将迦南人赶出去？ 今天你为什么不能承受神所给你的应许的产业？第一章神就讲了，我已经把那个地交给你的，而且不断的重复耶和华跟他们同在啊。所以为什么不能承受那应许之，是因为他们内在信仰的失败造成他们外在军事上的失败。好，所以啊，这就是作者啊，他特别啊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的。你看耶稣啊，记第二章第六节，从前耶稣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图。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耶稣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占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提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啊！四世纪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十节是这一段的引言哦。作者啊，特别用耶稣亚时代的风光，来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现在为何落到这般受苦的地步？要他们去回想，过去耶稣亚还在的时候，你们分了地业，但是现在呢？你们为什么落到这般的苦境，受到敌人的欺压？耶稣亚时代的成功的模式要成为以色列百姓的借鉴，所以作者希望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去回想、去省思，然后可以悔改的归向神，将自己的生命去做一个比较，过去的生命跟现在的生命。四世纪第二章第六节说，从前耶稣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回溯到四世纪第一章，耶稣亚死后的一个背景的状况，他们所落在怎样的一个境地？假如我们去看耶稣亚记24章28节到31节的经文，你会发现它跟四世纪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的经文是内容啊，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好，所以这显然是经过作者他很刻意的去安排，借着耶稣亚记的内容去提醒以色列百姓，他要很严肃的去面对现在陷入苦境受苦的一个光景当中，并且他们要诚实的回答 自己所经历的生命。今天我们读了四世纪，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诚实回答自己信仰上所经历的生命？我们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们也不诚实的回答。所以今天我们落到什么样的一个光景？这是四世纪的作者啊，他很诚恳的提出一个问题，让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这个考试卷上作答，去诚实面对自己信仰经历的生命。所以他从耶稣亚还在的时候打发他们出去，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土地。回溯到第一章第一节，耶稣亚死了的光景。看第七节，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耶稣亚正110岁就死了。这里特别提到，从前耶稣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在原文里面只有一个民呐、国民的民呐、只有民这个字哦，不是以色列百姓哦。好，这个民，事实上他是有军队的意思，然后他们占据土地，这个占据土地，也是军事上的用语，有军事上的味道。我们去征战的时候，说占领了哪一个地方，占据土地，这些都是跟军队有相关联的事情。看耶稣亚记第五章。耶稣亚记第五章，看14节。耶稣亚记第五章14节，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里记载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他们要去面对第一场的征战，就是跟耶利哥城的征战。约书亚在靠近耶利哥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约书亚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吗？”这里所要讲的就是说，耶稣亚他可以征服迦南地的真正的原因，耶和华是他们军队的元帅。然后他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说耶稣亚他能够征服迦南人，带领以色列百姓得应许之地，他这样的态度成为以色列民他们侍奉的一个典范。第七节，作者说耶稣亚在世以及那些见过耶和华为以民行过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这里讲到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侍奉啊，啊，这个字是所有的人跟事师度量的一个标准，一个衡量的标准。我们刚讲了，约书亚他的成功，为侍奉设了一个典范。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有侍奉，也要有典范，这样百姓就会一起来侍奉耶和华，这个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常常在看见我们在教会啊，有侍奉，但是不一定有看到典范。好，所以我们看见啊，有些人他在侍奉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却躲着他远远的。有侍奉啊，可是人躲他躲得远远的。我们做父母的有侍奉的典范，我们的儿女他就会侍奉耶和华。看第二章第八节，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耶稣亚啊，这里作者称耶稣亚为耶和华的仆人啊。耶稣亚记二十四章二十九节，同样称耶稣亚为耶和华的仆人。看《生命记》三十四章，《生命记》三十四章第五节，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这里称摩西也是耶和华的仆人哦。哦，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哦，耶稣亚和摩西的生命，他们同样具有耶和华仆人的标准跟特征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们的侍奉是所有领袖被评价的一个典范，是什么？他们是耶和华的仆人。好，所以侍奉的一个典范是什么？你是耶和华的仆人啊。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看十一章十三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所以耶和华的仆人是什么？是看重这个仆人的职分，所以他会建立那个典范。所以保罗说，我敬重这个职分啊，这个敬重啊，小字解释是一种荣耀啊。当你的侍奉是耶和华仆人的时候，你会因为这个职分是荣耀的，所以你会去敬重。我们要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耶和华仆人的这个美名啊。所以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算一下，到底有多少人被称为是耶和华的仆人？没有几个人啊。 好，所以你有侍奉啊，不代表啊，你就堪为耶和华仆人这个美名。好，所以这对我们每一个在教会侍奉的人哦，不要以为自己在侍奉上尽了很大的力气，做了很多的侍奉经验很丰富我有很大的恩赐跟能力。有侍奉还要有典范，你才堪称你是耶和华的仆人啊。所以约书亚他为侍奉设立了一个典范，不是以他的恩赐，不是以他的能力，不是以他的经历获得百姓的肯定，也不在于约书亚他有领袖的魅力或者他的勇气，而是他仆人的态度。所以说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这个仆人的态度就是对于神只有绝对的顺服。约书亚以品格来启示和鼓励以色列百姓，使他们可以在应许之地的征战当中，第二节第六节说，第二章第六节说可以占据地业。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提醒他在案例监督执事的时候要特别注重那个品格的要求。所以你去读耶稣亚记的时候耶稣亚他在分地业的时候，他的支派他自己是最后分的。我们一般都是我先分但是耶稣亚他是最后分的。耶稣亚死后，那些见过耶和华为以民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可见耶稣亚他有属灵的眼光，他能够提拔优秀的领袖的人才，可以延续属灵的传承哦。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说，那些当时反对神的那些领袖那个十二探子反对神的那些领袖他们都死在旷野了。这些长老跟约书亚一起经历了无数的征战，以及与神无数的恩典所以他这里说他们是见过耶和华行大事的作者特别提那个大事，他们是跟耶稣亚一样见过耶和华行大事的。所以耶稣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得应许之地，不是靠他一个人的领导，不是他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他愿意放下这个权力，是因为他相信属灵的同伴，是因为大家可以彼此承担责任。只有让每一个人都是侍奉的人，都对神有真实经历的，看见耶和华行大事，你才能够保证属灵信仰的延续。当我们每一个人 不去侍奉，不去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看见耶和华所行的大事。我们在承担责任上面就不能确保属灵信仰的延续。所以我们在碰到这个疫情的这个时候的，我们就可以看见很多教会、很多信徒他们在信仰上的反应，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警醒的地方。有些人不愿意去提拔优秀的人才，唯恐自己的舞台它会消失了。有些人他只愿意自己单打独斗，没办法和人彼此承担责任，他没有办法跟人同心啊。这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失败的原因。所以我们昨天谈到他们个人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跟我厉害利益有冲突的，我就不愿意付出啊。对我有利的啊，我才愿意付出。好，所以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失败的原因嘛，没办法彼此互相信任，彼此互相去承担责任。有些人放心不下，无法相信年轻人所做的事情，无法相信他们可以承担责任，所以这些都会成为属灵信仰延续的障碍。所以教会啊，它要发展，它要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征战，我们要去得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从四世纪上面我们到底学习到多少，我们都可以朗朗上口。保罗因为有巴拉巴提拔他，有巴拉巴带领他，所以可以使保罗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带领提摩太，提拔提摩太，使提摩太成为神国的青年才俊。所以从这些都让我们看见彼此承担责任，彼此的信任是延续属灵信仰的重要因素。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后来保罗勉励提摩太，在牧养教会的时候要从保罗所听见的教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教导就是提拔，你愿意去带领他们，教导他们，让他跟你一同去经历神的恩典，让他从你的身上去学习 侍奉跟典范。所以保罗说啊，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不是用这样来夸口，乃是要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做父母的，教会的长子、传道负责人、教会的带领人，我们不但要侍奉，而且要有那个典范。你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摩西、耶稣亚、巴拿巴、保罗，他们不但是忠心的人，而且是能够教导人的人。所以我们要诚实回答自己信仰的经历，从过去到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回去所要做的功课，我们诚实的好好的去回答，去思想从过去到现在我们自己的信仰有没有像圣经上所说的一天新是一天。最后一起来唱诗。Thank you.